一天傍晚，他这样出门之后，莉莉亚实在忍受不住了。现在是九月，沙士顿正是暑假之后开始热闹的时候，沿路的家家户户都忙着串门子，还要举办自行车比赛。到了9月30号，赫里顿太太要在自家花园里为英国传教士协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义卖。真是很难相信世界上还存在那样自由快乐的生活。他出门来到梁廊上，柔和的紫色天空，月光皎洁，群星璀璨。在这样的夜晚，蒙特里亚诺城的围墙应该非常美丽，可是房子背对着围墙。佩法塔在厨房里乒乒乓乓的忙碌，下楼时要经过厨房门口，而通向阁楼的楼梯还从来没有人走过，就在客厅外面。只要打开顶楼的门锁，就能到房顶方方的露台上，就能静静地自由自在地散步十分钟。钥匙在吉诺那件最好的西装，英国格子呢西装的口袋里。这件衣服他从来不穿。楼梯吱吱嘎嘎地响，锁眼也发出刺耳的声音。不过佩法塔的耳朵已经不大灵了。围墙确实很美，但潮汐的地方处在阴影里。要看到亮光下的围墙，他必须绕着小城走上一段，才能看见初升的月亮照在围墙上。他不安地朝房子这边看看，就出发了。走起来很轻松，上墙外围有一条小路，他碰到的几个人都彬彬有礼地向他道晚安。他们看见他没戴帽子，都以为他是个农民。围墙呈弧形朝着月亮延伸，很快他就来到了月光下，看见所有粗糙的高塔变成银色和黑色的柱子，防御土墙变成珍珠色的悬崖。他虽然没有多少审美感觉，却是多愁善感的，面对此情此景忍不住哭了起来。就在这里，一望无边的单调的橄榄树间突兀地立着一棵大柏树。三月的一天下午，他和吉诺坐在这里，脑袋靠在吉诺的肩头，卡罗琳看着风景画速写。绕过那个弯儿就是西耶纳大门，通往英国的路就从那里开始。他能听见一车陆路的行驶，去赶开往恩波利的夜车。接着一车就朝他驶来，因为大路先往这里拐了拐，然后才蜿蜒通下山去。赶车人放慢速度招呼他上车，他不认识他，以为他要去火车站。
不去，
他大声说。他向他道了声晚安，便赶着马拐弯。就在马车拐过弯道时，他发现车里没有人。
去！
他的声音发颤，传不了多远，马车拐过去了。
去！去！
赶车人唱起歌来，什么也听不见了。莉莉亚顺着大路奔过去，大声叫他停下，等等他。可是距离越来越远，马车的声音越来越响。月光衬托着赶车人宽阔的黑乎乎的背影，其实只要他转一下头，他就得救了。他想抄近路，跑到之字形道路的拐弯处，在泥土地上磕磕绊绊地奔走。土磕了像岩石一样又大又硬，四下里是一成不变的橄榄树。还是晚了，不等他回到道路上，马车就轰隆隆地驶了过去，在月光下掀起呛人的尘土。他不再喊叫，只觉得全身十分难受，晕了过去。苏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路上，灰尘迷了眼睛，灰尘灌进嘴里，灰尘跑到耳朵里。夜里的灰尘是非常可怕的。
怎么办呢？
他呻吟着。
他肯定大发雷霆。
他不再做任何努力， 慢慢地爬回他的樊笼，一边走一边抖着身上的衣服。坏运气一直跟着他。这天晚上吉诺碰巧回家了，他在厨房里摔盘子，骂骂咧咧，佩法塔用围裙捂着脑袋嚎啕大哭。吉诺一看见莉莉亚便冲他发作，各种骂人的话滔滔不绝地从他嘴里喷出来。跟他绕过桌子朝他逼近的那天相比，此刻他的火气大得多，却不那么吓人了。莉莉亚心中有愧，反而比以前心中无愧时增添了勇气。听着他破口大骂，他气不打一处来，对他的恐惧消失了，看清他是个冷酷无情、一无是处、虚伪放荡的自大狂，便也毫不示弱地跟他对骂。佩法塔尖叫起来，因为莉莉亚什么都跟他说了，他知道的一切，他所想的一切。吉诺张着嘴巴呆在那里，怒气完全消失，为自己感到羞愧，那模样活像个傻瓜。他被逼到了墙角，这也是他自己活该。做丈夫的什么时候这样泄露了自己的隐私？他说完了，他哑口无言，因为他说的全是事实。然后，唉，他意识到自己的荒唐处境，放声大笑起来，就像面对舞台上同样的情形放声大笑一样。
你还笑？
莉莉亚结结巴巴地说。
哈，他大声说，谁能忍住不笑？我以为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我上当了，我被击败了，我投降，我们别再谈这件事了。
他像一位好伙伴那样碰了碰他的肩膀，一半是觉得好笑，一半也是悔过，然后面带微笑，嘴里喃喃自语，悄悄溜出了房门。佩法塔立刻连声向他祝贺，
你真有勇气呀，
他大声说，
运气真不错，他不生气了，他原谅你了。
无论是佩法塔、吉诺，还是莉莉亚本人，都不知道后来那些痛苦究竟是因为什么。直到最后，他都以为只要态度亲切，再多点关心，就足以把事情摆平。妻子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女人，凭什么她的想法要跟她不一样？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里涉及的不只是个性差异，这种斗争是民族性的，世世代代的老祖辈，不管好人坏人还是不好不坏的人，都不准拉丁男人向北方女人献殷勤，也不准北方女人原谅拉丁男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赫里顿太太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莉莉亚为自己的高标准感到骄傲，吉诺则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就不能想开一点。他不喜欢苦恼，渴望得到同情，但又不敢在城里提起自己的烦恼，生怕别人把这一切归因于他自己的无能。他把事情告诉了斯皮里蒂奥，对方回了一封很有哲理但帮助甚微的信，而另一位他更加信任的好朋友还在厄利特里亚或别的荒凉的军事基地服役。要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他听，实在太费笔墨。而且写信有什么用呢？朋友又不能通过邮政你来我往。莉莉亚在许多方面跟丈夫很像，也渴望无忧无虑，渴望同情。被他嘲笑的那天夜里，他狂乱地拿起纸笔，写了一页又一页，分析他的性格，隶属他的恶行，复述完整的对话，追究他痛苦的根源和发展过程。他情绪激动，难以自制，虽然大脑失灵，眼睛也看不清楚，笔下的文字却突然具有那样的文采和感染力，就连训练有素的文体专家看了也会嫉妒。信写的像篇日记，快到结尾时他才意识到是写给谁的。
艾玛，亲爱的艾玛， 这封信是写给你的，我几乎忘记了我有个女儿，这会让你不开心，但我希望你知道一切，知道的越早越好。上帝保佑你，拯救你，我亲爱的，上帝保佑你可怜的母亲。
幸好信送来时，赫里顿太太正巧在家，她一把抓过去，在卧室里拆开看了。差一点点，艾玛平静的童年就被彻底毁掉了。莉莉亚收到哈利亚特的一封短信，再次禁止母女之间直接通信，最后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表示慰问。莉莉亚看了差点疯掉。
平静些，平静些，
丈夫说。信送来的时候，两人一起坐在凉廊上，现在他经常陪他坐着，一连几小时盯着他望，又困惑又焦急，却并不悔悟。
没什么，
他进屋把信撕了，又开始写信，一封很短的信，主题是快来救我。看到自己的妻子一边写信一边哭，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儿。特别是你觉得自己对他大体上还是挺好的，通情达理的，你无意间从他身后看见他是在给一个男人写信，心里就更恼火了。而且他离开房间时也不应该冲你挥拳头，以为你正忙着点雪茄看不见他。莉莉亚亲自去寄信了，可是在意大利许多事情都可以摆平的。邮差偏巧是吉诺的一个朋友，金克罗夫特先生也就始终没有收到那封信。于是莉莉亚放弃希望病倒了，整个秋天都躺在床上。吉诺心烦意乱，莉莉亚知道为什么，她想要个儿子，整天说的想的都是这个。她唯一的渴望就是有一个她那样的男人管她叫父亲。这渴望牢牢地抓住了他，而他并不完全明白，因为这是他平生以来第一个重大渴望，第一个重大激情。我要延续。跟这个神圣的永生不朽的希望比起来，坠入爱河只是一件物质上的小事，如温暖的阳光或凉爽的河水。他给圣迪奥达塔送蜡烛，在危急关头他总是很虔诚的，有时他还亲自去教堂，笨拙地为这个简单的要求祈祷。在他需要的时候，他急躁地把所有的亲戚召来陪他。莉莉亚在昏暗的房间里看见一张张陌生的脸从他面前掠过。
我的爱，他总是说，我最亲爱的莉莉亚，放心吧，我除了你没有爱过别人。
他心里什么都知道，只是温和地微笑着。痛苦令他心碎，无力用讥讽的话语反驳他。孩子出生前，他吻了吻他说，
我整夜祈祷是个男孩。
某种莫名的温情令他怦然心动，他虚弱地说，
你自己就是个男孩啊，吉诺。
他回答，那我们就是兄弟了。
他躺在屋外，像狗一样脑袋贴在门上。他们来把喜讯告诉他时，发现他几乎神志不清，脸上满是泪水。莉莉亚呢？有人对他说，是个漂亮的男孩，可是他，却在分娩时，死去了。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